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也是在哈佛大学一门非常有名的课里面被一个教授所提出的。你们想象看一个情景，你是一个货车的司机，你开在一个桥上面，好死不死，过桥的中间呢，左边有五个行人在那里走，背对着你的车，你呢？那个时候车子的这个刹车失灵了，眼看呢车子越往左边偏呢，一定会撞死那五个人。那五个人是背对着你的，可是右边呢，右前方你忽然发现有一个人也是背对着你，趴在墙那个桥的旁边呢。往桥下面看，在观赏下面的风景。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哪几个人会选择就直接直直的就去撞左边的五个人，然后呢就让那五个人就死了？你举手待会。或是你觉得你可能会想尽办法，宁可让车子去撞死右边那一个人，来救左边那五个人。如果你是第二个的，宁可去撞死右边一个人，去救左边那一个人的，你举手。那所以你们通通都是直接就是往左边就把那五个人撞了，是吗？所以我再问一次，你举个手。你宁可就车子直接去撞左边五个，那是他们的命，就是这样子。你举手。你觉得应该要把车子，与其撞死五个，不如死一个就好，那一个牺牲来救左边那五个人，你举手。啊，大部分是宁可去撞右边那一个。好，我们把场景又换一下。第二幕是这样子，第二个场景是这样，你现在不是那个卡车司机，你是站在这个桥右边后方的，你看到那个卡车就失速的往前，跟刚刚一样，可能就是会直接撞到左边那五个人，铁死的，一定死的。可是这一次不一样，有一个很胖的男人在右边扶着那个桥往下看，这个人呢是站，你跟这个人呢是站在桥的上面，看到那个卡车呢准备要去撞左前方的，所以你呢是站在上面第二个桥，看到这个很胖的男人，他根本不知道，没看到你，他在看下面那个桥，那个车子要往远远的来，准备会去撞前面。这个时候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把这个胖的男人呢，这个人呢，把他推下桥下去，就会挡到快来的那个卡车，然后呢可能铁定会压死他，不过因为压死那个胖男人，可以救了那五个人。好，我这次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会这样做，把那个胖男人推下那个桥去挡那个车子，让那个车子压死他，然后去救那五个人的，请你举手。你看这一次没有人，对吧？没有人，再也没有人同情救一，就是牺牲一个人去救那五个人。为什么？因为在人的脑袋里面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我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我们通常是用所谓的结果论，我们做一件事情都想说，我这件事情做下去结果是怎么样，怎么样才是对的。要不然就是用一个所谓的效果，就是说用一个效果的一个理论，就是我这样做下去是基于我的义务，或是呢是基于我的责任。你会用这样的评估去思想 你所看到的每一天发生在你面前的事人事物。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凭借的不是做这样做对不对，这样的结果会怎么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乃是按着真理，就是耶稣的生命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呢催促我们怎么样从用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来看待我们的每一天，对吧？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有吸引人的地方，基督教如果有跟别人最大的不一样，那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要因着基督，我们愿意活出基督的样式。总而言之，像一个有名的神学家提到，他说人的一生是什么？人的一生如果在圣经里面呢，就像摩西五经里面来说的，就是呢一个呢从这个迦南地呢迎向应许地，就是从这个旷野走向应许地的一个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路程。所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恢复神所创造我们的荣美，我想这个是基督徒之所以在这个世界能够如耶稣所说的成为光成为盐最大的不同。所以在开始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提醒大家，我想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去思想，你是听人家讲话比较容易呢，还是呢对人家说话比较习惯？我们通常是习惯呢 没有太多的 心思意念听人家讲什么，我们比较希望人家听我们讲什么，所以我们都习惯讲讲讲。然而倾听却是在这一个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要安静，我们才能听见上帝的声音。我们不是都希望能够知道神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常常是希望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吗？我们若不能安静，就没有办法听见。我们若一直讲一直讲，我们根本没有心思让自己能够有安静的时间来读上帝的话，来聆听他的声音的话，我们都常常是觉得神再也不像人说话。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二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弗所书四章第一二节点出什么？点出神呼召我们用他自己亲自用他的话语来呼召我们进入神爱子的国度。既然我们是蒙召的人，我们呢我们的生命就当活出基督的样式，像蒙召的恩一样相称，能够 match， 因此我们就会心思意念，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就慢慢可以彰显谦虚温柔忍耐跟有爱心的一面。因为这一些的我们说圣灵的果子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因为你会很痛苦，你今天会做得好，你今天很谦虚，你明天不一定谦虚得下去，你今天对这个环境里面你可以容忍，你后天可能家里发生什么事，或是夫妻争执，或是跟小孩子有什么冲突，或是工作上有什么纠纷，你不一定可以忍耐得下去。人的情绪是 up and down 的，对不对？会高高低低的。所以我们如果都用人的力量，我们会走向一种所谓的道德主义，为了道德的规范跟约束，我们不得不，我们会活在痛苦的日子里面。但是今天基督的 爱释放了我们，因为当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成为那个出口。我们只要拥抱耶稣，拥抱基督，让他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自然的流露出来，我们就会渐渐的与基督、与神所造我们起初的样式相近。就像你擦皮鞋，你越擦，从黑慢慢就会越亮。当钻石一直琢磨的时候，刚开始是雾雾的，到越来越琢磨到一个时候，它就会发出万丈的光芒，真正的光就会在里面。所以今天我要从三点利用这一个马太福音，基本上这个利位、这个税利，就是马太这个作者他自己本身。其实这个税坐在税官上的这个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本身，一个让他的自己的犹太人自己都不喜欢的人，好像一个出卖自己国人的人，为他们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他们，然后为当时的政权这个罗马政府来剥削自己的百姓，这样的人最后成为四福音当中的一个作者，记录耶稣基督以及他自己所有一切的这个跟随主的过程，这是何等大的改变。所以我要从三点来阐述我们今天来学习人生的转捩点，就是学习人生最终最彻底改变的要素要从哪里开始。第一个就是从人的心里面开始，第二点就是改变要从我们的生活，第三点就是要从我们的态度，这样子从心理生活回应到生活里面，再来抱持一个我们说属神，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样的改变是不必永以后是永恒的，是彻彻底底的。第九节，我第一段我们第一点要来说的就是改变要从心里面开始，就是真正的人生的转捩点要从心里面去改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从年轻到现在，你从年轻到现在有没有遇过一个老师或是一个人，或是你听过一个演讲对你有一段相当大的改变，或是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的改变，有没有？有，一定会有。你想想看，你为什么改变？你是听了他的演讲，或是给他特别的教诲，或是他的肢体语言，或是你从这当中，到底是什么带给你这么大的冲击？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里面，耶稣跟他的门徒经过的时候，很吵杂的这个市区，好像你去逛街的时候，忽然间路边有一个桌子在那里，大家都去那里排队在缴税。那一个人呢，穿得非常好，好像呢气色也很好，一看就是好像呢我们说那种很贪污贪得很厉害的高官，日子过得轻松，过得好，然后也吃得很好，好像一副呢不食人间烟火这样。耶稣走过去了，从那里就看见这个人，就叫做马太，坐在那里税官上，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邀约，也是一个呼召。那我读到这个经文，让我觉得最心里面最大的疑惑是什么？接下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你想想看，你在工作，我们现在回到现实的社会里面，你明天上班，你也上班，大家各自都去上班。耶稣走到你的办公室去，你刚好在那里打电脑，他敲敲你的桌子，他说：“Jenny，你来跟从我。” 你会怎么想？你会想说，主啊，我在上班呢，对吧？对吧，你说我还要生活，我跟你走了，那我生活怎么办？对不对？哈，夏涛，你也不是也一样吗？那我总得跟好了，就算夏涛很希望跟耶稣，因为他其实也是近前的基督徒弟兄，他也觉得圣经上有说的，我也很想这样做。可是主啊，我如果走了，那我的老婆跟小孩怎么生活呢？那我铁定死了，我一定会被 fire 的。主啊，难道你不知道我现在还需要工作一段时间？我会跟随你，不过你等我退休吧，60岁吧，哦，至少吧。你看我那个小的还那么小，你有没有想过，当耶稣呼召人的时候，难道你的主，我的主，是那种不在乎我们的生活的主吗？他是那种完全啊，管你去死了，你就跟我们，要不然你就怎样怎样，会吗？应该不会才对啊，要不然神是爱，那我怎么相信呢？所以你看到他起来跟随了耶稣，有没有可能耶稣已经知道他已经想很久，老早就想不干了，因为这个税吏，这个马太，你觉得他很喜欢，他或许刚开始会很喜欢做这个工作，因为有钱。我跟你讲，当时如果以罗马政府的要给，比如说呢，在美国这边请一个中国人来帮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收税，我相信他们给的价码一定是你没办法拒绝。他说：“你如果收100块，你留60块，你留80块，你只要给我20块就好了。”你想说：“天哪！我光 Plano、McKinney、Allen 这边收一收 Frisco， 哇，我就真的是赚饱了。”有没有人说不要不要这样赚太多？我不要，不会的。我想他也马太当时应该刚开始应征这个工作的时候是这样想。他算一算说：“哇，我一年我就可以买3套房了。”所以他做下去了。也有可能因为他这样做下去，他才发现啊，原来有得就有失。他因为这么赚，失去了街坊邻居对他的好感。失去了所有的以前的朋友，失去了同胞对他的信任，他家里常常被贴一些莫名其妙的标签。走出门，大家看到好像他看到鬼一样，不管他的大人小孩都没有人要理他。他觉得我赚这些钱越赚越久，他觉得人生越没有意义，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觉得也是因为耶稣知道他的心里。耶稣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工作上得到真正的满足了。原来他以为钱多事少离家近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后来才发现他所失去的比他得到的更多更悲惨。人家看他光鲜亮丽的，原来他的生活是在黑暗里面。所以我想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是因为他已经像一个瓶子装满了水，到最后一滴水下去的时候，里面的水就开始满出来了。当人能够承担的有限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再也承担不了的时候就崩溃了。我想那个时候他站起来的时候，跟从耶稣的时候，如果你去了解这个经文，你去体恤一下当时马太的心情，他一定是崩溃了，他搞不好是红着眼眶泪流满面的握着耶稣的手跟着耶稣走了。因为他找到知心的人，他知道唯有耶稣真的知道他。弟兄姐妹，我想你们应该也有一个这样同样的体验，当一个人的内心被了解，好像被触摸到的那一刻是何等的宝贵。那种被人家了解、被人家关怀、被人家所爱的这样的心， 我想这个时候就是发生在马太这一个他的同胞多都厌恶他的人，跟这一个爱他的主，在这一句呼召当中，你跟从我来，我想就成为那一天马太的希望，他的日子从那一刻完全的得到改变的。弟兄姐妹，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一个人生的改变，最真实的改变就是从我们的内心。信主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想要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对吧？其实我们也知道，能够活出像基督的样式是何等的美。你如果看到耶稣所讲的、所做的，以及他如何对待旁边这些社会的边缘人，你就知道，我们如果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我想这真的是一个馨香之气，是一个像香水般能够弥漫在我们周遭的人，这样的生命是人人所羡慕的。可是我们就是有时候就是不行，我们如果有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很挫败，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我们情绪上的波动的话，我们有时候就不想，连圣经也不想摸，连听也不想听，我们能祷告的力气都没有。可时候有时候我们又想回到圣经里面，有时候我们听到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又觉得是如此的有盼望，这就是我要的，对，我就是要这样子。所以靠着人是不能的，我们唯有靠着神。当圣灵，我们说当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来看见这位救主，我们就会更愿意委身我们自己来跟随耶稣。所以跟随耶稣要从心里开始，因为神的呼召就是因为拯救，他知道我们需要，他知道我们没有能力。你们知道最近最大的新闻，在泰国有12个足球少年，有没有跟他的教练不是被陷在这一个很深又很难拯救的一个洞窟里面吗？很多人说看到那个图，他们想说，天哪，这些人是怎么爬到那里面去的？我告诉你，你们有去国内这个观光景点去旅游过，什么看一些钟乳石啊，什么洞啊，这些洞穴啊，还要买票进去，对吧？你给他想象，你就是去那种地方，然后很大，大到你可能都很高兴啊，一堆人好像观光客一样这样走，他们就是12个人连同他的教练，平常练习，这个教练很有爱心，都会带他们去玩。哪知道到他们的年轻嘛，都很高兴，哇，这里很好，那里很好，就不知不觉往山里面走。你知道从地图来看他们走了多少吗？多远吗？非常的远。所以因为泰国最有名的就是全世界这一些探险家最喜欢去的，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奇妙而且非常漂亮，简直是世界奇观的这个洞穴，特别大家坐飞机去探险都是去泰国。也就是因为他们专走得太厉害了，这一群人后来呢，刚好前几天是泰国的雨季，下了大雨下不停，所以水都灌到那个洞里面，他们就被 stuck 在里面，就等于就塞在里面的出不来了，终于被找到了。这个时候你给他想看看，经过了7-8天快10天都没有消息啊，照相那个电视摄影机报道这个呢，有后来被找到了，你就看到那个家人呢、啊，围着帐篷在外面的跳起来拍手尖叫啊，因为用那个手机看到那几个小孩包的那个他那个类似锡箔纸的那种遮盖的那个衣服啊，那个叫做绝处逢生。有焦虑的家人在寻找孩子，有探险队所有的装备包括所谓的 海豹部队所有的特种部队有装备的有训练的专家都派去在寻找这一些人，后来终于找到了。还有一群小孩子躲在那里面等待人家来救援的那种完全没有能力的，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好几天没有食物没有水喝。弟兄姐妹，这就是一幅福音拯救的图画。从神的眼光看世界，看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罗马福音说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一批等待救赎的人，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就像这一群小孩失踪的在那里等待被寻找，没有办法做什么。然后从天上就像那一群家长每天在那个外面呢等待找到他的小孩的好消息，心里是焦虑的。因此呢，在拯救的这一些队伍里面呢，我们今天就好像等待我们的救主基督来拯救我们一样，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你觉得是不是非常的贴近我们今天传讲福音的救赎？我们是一群在灵里面在灵魂上完全丧失能力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使我们能够成为称义的人，甚至呢能够成为圣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要说第二点，当一个人都从心里开始改变，愿意改变的时候，他的生活也要跟着改变。第二点就是要从生活来做一个改变。第十节说，耶稣在屋里面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什么意思？税吏跟罪人是被当时的这一些犹太人化为等号的，好像一个肮脏的人，好像一个污秽的人，好像你他会有瘟疫有感染的，你如果跟他在一起，或是去你家，你家里大概要拆掉重盖了，你如果穿上他的衣服，你大概好像就跟麻风病人一样的感觉。可是你看这一个税吏马太，他跟从耶稣之后呢，他不是像我们说啊，好像啊信主之后就没事了，受洗完就坐在那里等有一天完正呢我们都会上天堂。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改变，从生活上的改变哪里看出来？他跟从了耶稣，他不是他自己找到耶稣信耶稣就好了，他为耶稣呢安排了一个家庭聚会，把这一些跟他同病相怜的同事通通叫来。所以说有好些税吏，就是有很多的税吏，很多的罪人通通叫来，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他愿意成为他们的朋友，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境。所以不止一个，马太把他的同事通通叫来，家人通通叫来，以及这一些被当时社会所唾弃的，告诉他们来认识他的救主，来认识耶稣。所以马太不仅相信了，他也希望把这个福音能够分享给其他的他的邻居，左右的邻居，以及那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教会我们要常常的邀约能够分享福音，就是希望我们不仅自己信了，我们也如同我们的救主他来就是传扬，他说我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在先，然后呢拯救。耶稣不是说我来我就是要听他找多一点人数人头， 让大家能够，我们是讲到的时候呢，要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听，不是，听是对，最重要的就是要耶稣来的目的，来是要寻找，他主动寻找我们，因为圣经上说没有人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不会有人主动寻求神的，这一点我们要坦白。所以当我们这里，我们学习到像马太一样，当我们领受我们跟从耶稣之后，我们心里面既然再一次看见这一位救主，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被改变。虽然有时候我们常常 fail， 我们失败，我们想要成为一个能够像讨神喜悦的人，可是我们偏偏行出来又由不得我们，我们常常做一些或是讲一些我们不该讲的话，一点都不圣洁的话，甚至我们要讲一些真的有时候连听起来都不太，看起来都不太像基督徒应该做的该讲的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常需要活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圣经说了，在基督耶稣里呢，我们就不被定罪了。 There's no condemnation in Christ Jesus， 这一点很重要。真理会叫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就是知道让我们不要活在罪疚里面。哎呀，我真是一个烂的基督徒，哎呀，我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像别人信的怎样，哎呀，我为什么都就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是活在恩典里面。约翰一书一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不义。神的赦免是马上立即永永远远的，他是愿意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机会的神。所以改变从心里开始改变，接着我们的生活也改变，我们愿意被神使用，我们愿意来服侍神，服侍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更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然后呢，让神的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所以就有了税吏这个马太这样的一个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他愿意分享福音，介绍耶稣给他的这一些亲朋好友，然后呢，把福音的好处跟众人分享，开放他的家庭成为团契聚会的地方。这就是他的改变。后面的改变完完全全的。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改变，我们刚刚说改变要从心里开始，从生活开始。第三点就是要从我们的态度也一并的开始做一个改变。在第十一节，在应该是说在第好，在第十节的时候，耶稣坐在屋里面，有这一些税吏跟罪人来跟耶稣一起坐，有一群人有意见。哪一群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哎，你的先生，你的老师，为什么跟这些税吏啊、罪人一起吃饭？你知道吃饭这个动作，跟大家一起聚餐这个动作，是一个 fellowship， 是一个 friendship， 是一个接受一个彼此接纳的关系，这一群人才会聚在一起聚餐，对吧？你会不会没事跟别人吃饭聚餐？不会，一定要是你认识。”那你们彼此有一定的关系，那你们才会彼此聚餐。在这里，法利赛人是把自己独立在这个耶稣跟这一些群体、这一些所谓的税吏罪人的一个 group 以外的。如果你从法利赛人的角度，你说这一句话，说你的先生、你的老师耶稣为什么跟这一群罪人一起吃饭，那就是表示什么？你把自己提升到罪人以外的，你觉得你是 holy 的，你是圣洁的， 你觉得你是没有罪的，你觉得至少你比较像基督徒，你比较像，你比较像，然后你也比较能够赢得众人的目光，这就是他们的背景。基本上他们是以遵从这些所谓的这一些礼仪敬拜，我们这样讲好了，说所有的繁文缛节这一些宗教的法规，他们以这一些的法规的遵守为他们信仰的核心。然而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跟随基督的关系是非常 relational， 是很个人化的，不是一个公式化说一二三，是一个从心里面的一种委身。我们说的是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最重要讲的就是有谦卑的心，谦卑的心才是真正能够开始一个我们愿意悔改然后被神使用。人生的改变是一个生命价值的改变，这个改变的根基是起源于我们的内心，我们愿意 humble， 愿意谦卑我们自己，这个时候跟随耶稣就开始了。倘若一个人没有办法谦卑，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灵性上的缺乏，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走到跟基督的关系里面。因此当这一句话说完的时候，耶稣就说话了。耶稣说，康健，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有病的人，耶稣指的是什么？也不是说大家都生病了，当然医院的人都是，不是。耶稣所说的是我们灵性上缺乏满足的人，是一种饥渴慕义的人。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就像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我们在灵性上我们是缺乏的，我们与神隔绝的。但是在这个隔绝当中，就好像这一群十二个这个少年足球队员跟他的教练跟这个世界暂时的隔绝这个关系，听说如果顺利的话，他们明天应该是今天晚上泰国的时间呢，就全部会被拯救出来了。因为他们用了一个特殊的真空的这种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管子。你知道最大的难处把这一个13个人救出来是什么难处吗？就是他们都不会游泳，因为他要从这个洞口呢要游泳，不只要游泳，他中间还有一个是这样子呢陷下来然后再上来，然后那个大的那个石头是这样插下来的，等于他游到这里他要潜水然后再上来然后再游出来。本来在2天前呢发布新闻说他们还要再待2个月到3个月才有办法出来，因为都没有办法游泳啊，怎么出来？所以那个有一个救生员告诉他们这个几个小孩说，你们如果想要最早出去的，就是尽快学会在这里学会游泳，你就会第一个被救出去的。弟兄姐妹，他们跟外界的连结能够再一次走向光明，走出这一个洞穴被拯救，他们是完全被动的，没有能力的。唯有外面的派人来搜索找到他们，然后把他们拯救出去。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灵性上与属灵的关系与神是隔绝的，我们没有办法主动，唯有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透过了不是给我们氧气筒或那个救生衣，乃是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才能够从那个黑暗的洞口里面到外面 从黑暗迈向光明，也唯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学习，我们只要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谦卑我们自己，相信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变。就好像你学会了游泳，你就可以第一个出去，但是我们今天的好消息是，我们不需要学游泳，我们得救只在乎信，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三日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而且这个新造的人会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耶稣听到法利赛人讲这句话，告诉他们耶稣喜爱连续，他说我不喜爱祭祀，这一些繁文缛节不是我所注重的，你一天祷告几次不是我真的那么在乎的，你到底懂了多少圣经解经，你能够 解经解得多厉害，这个很好，但都不是我最在意的，我最在意的就是怜悯的心，就是愿意谦卑自己。所以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意思就是耶稣跟法利赛人说，你不是什么好人，你不是什么义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是义人，唯有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的新的人生就从此开始，我们当看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开始做日更新变化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认清，再一次在态度上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这个在我们生活上以及在救赎上有很大的改变。为什么？每当我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有时候我很生气，我觉得我是对的，应该要怎样做，我准备要发脾气，甚至要反攻，甚至要反驳对方的时候，就是常常因为这一句话，我再一次的提醒我自己，其实我也跟他们一样，我也是罪人。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这一个态度，常常缓和了我跟人之间的冲突，不管是家人，不管是同事，不管是外面的人。所以神要我们在从他的真理当中拯救出来，如果我们能够明明白白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从愤怒当中被拯救出来。如果你认清你是一个罪人的话，你可以会从跟人的这种口角冲突当中、愤怒当中、不平当中会被抽离出来、拯救出来，因为你知道他也跟你一样，因为你知道你也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好像可以把自己独立在任何的完美跟这个圣洁以外，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是靠基督的恩典使我们得着赦免，再给我们机会。弟兄姐妹，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最大的学习、最大的看见，就是神的呼召是 universal 的，他的call 是 universal， 他的呼召是给所有的一切的愿意相信他的人，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国家语言。当我们愿意悔改，进入耶稣的这个真实的呼召当中，就如同这个马太，不管你的过去如何，你的现况如何，有时候你想说我要好好的整理我自己，我重新武装我自己，我下个礼拜开始我再好好的来跟随耶稣，你不需要做很多的这一些把你过去的好像重新 review 一次，你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 你永远没有办法以你的行为或你的努力来满足神的要求跟圣洁。今天我们告诉你，在基督里，耶稣里，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就是从我们的内在生命开始做改变，愿意被改变。当耶稣说来，你跟从我来，是一个优先顺序，不是叫你全部什么都不要了，乃是在心理上高举主耶稣，让主居首位，让耶稣在你的心里，让我们活出以耶稣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开始得着改变，因为我们的态度也真的改变了，因为我们知道认清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基本上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但是罪人因耶稣基督的救赎跟恩典，我们可以成为在神眼天父上帝面前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全然圣洁的人，就在乎因为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委身相信耶稣，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今天能够因着马太的呼召以及他的跟随相信，以及我们的救主基督再一次告诉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释放，因为我们的主是爱连续的主，我们的主知道我们在灵性上是缺乏能力的罪人，然而因着基督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盼望我们改变，从今天就是现在开始，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来跟随你，愿你带领我，愿你再一次充满我，愿你再一次引领我，好让我更多的来认识你，来跟随你，来看见你的道路。